在中国今年的两会上，蓝衣女记者在记者会上向红衣女记者翻白眼事件，引发了国际舆论和媒体的关注。尽管事件已经过去一周了，两会也即将落下帷幕，但是事件引发的讨论仍然持续发酵。由于红衣女记者所代表的媒体全美电视台被爆出是中国官方媒体在美国成立的假外媒，有民众在白宫网站上发起请愿，要求美国政府调查这家媒体。值得思考的是，一个貌似无关紧要的事件为何掀起了如此轩然大波？中国投资在海外设立所谓外媒的心态是什么？我们今天邀请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研究员、资深记者李佳佳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做出分析。欢迎佳佳。
你好，林森。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蓝衣女记者向红衣女记者翻了白眼儿，在记者会上，这件事儿貌似是一个也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后来又爆出了这个全美电视台。那么为什么这一系列的事件引发了这么大的一个轩然大波？
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并不具备非常大的新闻价值。那之所以会引起如此之大的关注，引发如此之大的反响，在我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就是民众对于像两会这样的官方会议和场合，一切都被严密的安排，新闻报道被严格控制，是在表达一种不满。我记得我十年前刚开始报道两会的时候，气氛是比现在宽松很多的。在刚开始的那几年，我其实获得过好几次的提问的机会，当时提的问题现在看来也相当尖锐，但是虽然我的上级挺紧张的，但是最后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短短几年之后，这个氛围是有非常大的变化，几乎在两会或者是其他的党代会之类的场合，不大再会出现这样的随机提问了。我跟一位台湾的记者同行曾经聊过这个话题，他就像是开玩笑的一样跟我说了一个真实的情况。如果他希望在记者会上提问的话呢，
他必须要事先告知主办方自己的问题，甚至还要告知主办方自己要穿的衣服的颜色。原因是之前有一年在一场记者会上，这个主持人连头也没有抬，就说请第二排的穿红色衣服的女记者提问，结果这个记者站起来，大家发现她穿的是黑色的衣服，因为之前因为会场太热，她把这个外套给脱掉了，这就变成了一个笑谈。所以可见大家对于这种一切安排好的完全不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官方议程是充满了反感的。那第二个原因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认为是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全美电视台这样的所谓的外媒这样的一个机构，就是可见官方对于这种所谓外媒配合自己宣传、配合自己议程设置的一种依赖。那国内的观众会觉得中国的两会或者其他的官方议题似乎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我们非常的了不起，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显著的提高，那大家对于这样的一种依赖、这样的一种弄虚作假也是非常反感的。我认为这是这件事情引起这么大发酵的两个主要原因。
佳佳，你刚才提到十年前呢，你是当时应该是在中国做记者的时候也曾经采访过两会，那么在你整个的在这个两会采访的这个经历当中啊，有没有在过去的比如说类似的官方会议或者是这样的记者会上出现过像今年这种所谓的这个假外媒这种情况？
应该说是有的，而且最近几年会越来越多。我们知道这个两会的记者证主要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这三大类它们的颜色是外观和通行范围和权限都是不一样的。第一大类就是国内记者证或者叫境内记者证，其中还分为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第二大类是港澳台记者证，第三大类就是所谓的国外记者证或者叫境外记者证。那么境内记者证相对来说申请是最困难的，而且无论是通行范围还是提问机会也都非常的有限，很多有几千人的这种大的国内的媒体机构可能每次只能申请到寥寥几张，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记者证相当的珍贵。那境外记者证相对来说是一种超国民待遇的记者证，数量上限制的不多，也常常能够有机会提问。境外记者证之中呢又可以细分，比如说除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在全世界都很有影响力的这种真正的国际大媒体新闻机构以外，这几年就常常会有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假外媒，就是这个记者站起来一次报家门， 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媒体。然后这些记者本人大多数是华人的外形，说着非常标准和流利的中文，但是这个也不尽然，就是过去几年慢慢的也开始有一些白人记者站起来，也是大家没有听说过的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外媒。然后他们问的问题呢，他们也能够说流利的中文，但是问问题的这个语言组织会给你一种似乎完全是体制内这个官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种托问题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那么你个人无论是在你刚才提到这个见到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外国同行啊，可能是在中国，那么你现在在美国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所谓的外国同行？
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也会有一些这个中文的媒体，然后它的受众对象是海外的华裔或者是华人的观众，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侨报啊、北美日报啊，这是这几年比较新的。那我就记得在几年前的一次两会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插曲，一个花絮。2014年的两会，当时有一位自称是澳大利亚的环球凯歌国际传媒集团的记者，他问的问题是关于应该是一场央行的记者会，他问的是政府允许较多的外国公司进入农业保险市场的政策。这是一个就是用行话说叫做软问题，英文叫做 softball questions， 就是所谓软问题，我个人的感觉和定义就是，比如说这个官员或这个部门，他有一些话要说，有他想介绍的内容，可能是过去的政绩，可能是未来的新政策等等。但是如果自己直接说，这似乎就是一种宣传，所以他需要记者向他抛球，然后他来接球。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去问央行，你可能可以问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比如说你问汇率，问中国经济近年来增长速度放缓，问地方债，问这个影子银行，甚至可以问贪腐。但是那一年大家都会觉得这样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媒体的记者竟然问的是这样的一个软问题。那最近几年也会有一些来自美国的类似的这样的机构的，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侨报和北美日报，也会每每在两会获得提问机会，问的也往往是这样的软问题。那后来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会出口转内销，把他们的问题写成标题的时候把它模糊掉，不会说他们具体是哪个机构的，而只是说这是据外国媒体报道，所以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合作链。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有趣。
嗯，你觉得中国官方啊，政府来投资在海外，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提到在美国设立这些所谓的外媒的这种心态或者是目的是什么？
首先这个应该是跟大背景分不开的，就是在过去的一二十年，或者广义上说从改革开放以来这40年，中国的国力是在迅速提升的。那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过去的10年左右，中国也似乎放弃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种外交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会越来越积极主动，也越来越强硬。有趣的是，这里面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日渐强硬的形象和言论，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外交部长王毅会怒斥加拿大女记者说，你到过中国吗？你了解中国吗？你知道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让多少艺人脱贫了吗？还有外交部发言人会在这个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动不动就斥责西方记者，说他们充满了偏见和敌意，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又会看到中国官方是如此迫切的希望得到来自西方的肯定和赞扬，比如说哪怕一点点在西方媒体上出现的正面的报道或者是这个肯定，都会被冠之以国际社会对中国高度赞扬或者是高度评价这样的标题而出现在官媒上面。又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的花大价钱把一些中国的官方媒体，比如说几大央媒在海外的记者站，无论是硬件还是人员都武装到最强。再比如说就是投资这一类大家都没有听说过的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所谓假外媒。然后所有的目的我觉得都是要告诉国内观众，国外媒体对我们的评价并不是都是负面的，有很多的褒奖。那么可能就是我们在国内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在国际舞台上并不是那么的严重啊，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这个日渐强大是一种共识。那么相当多信息不畅通的，对于国内的这些受众而言，他 们就是会相信了，会买账了。那么似乎这样的一笔钱也就没有白花。
嗯，最后一个问题，一分钟的时间，就是这种大外宣真的有助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吗？
我认为短期内确实是有用的，但是或许只是皇帝的新衣罢了。真正的软实力，假如说这个皇帝的衣服的话，那依靠的是你的设计，你的织工要使得全世界由衷的赞叹，说它真的漂亮。而我们觉得短期内印象深刻，比如说我们看到美国的软实力哈，好莱坞的电影， Netflix 的美剧，苹果的非常时尚的电子产品等等，不需要花钱雇托说好，大家真的会非常的买单，大家会真的由衷的赞叹。那么如果只是要花钱才能使大家赞叹说这皇帝的新衣真漂亮，那么总有一天一个小孩子会出现，真相会大白，就好像这个不期而至的让大家觉得啼笑皆非的白眼一样。
嗯，好的，非常感谢国际妇女媒体基金会的研究员李佳佳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